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19号，公元2003年6月1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达赖喇嘛下月初在喇萨克讲授圣道三要，交付赎金后被尼泊尔警察判刑的一流亡藏人提前获释。人权女作家莫莉认为中国政府对汉藏对话持毫无诚意的态度。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定喇萨克弘法时间。本台特派记者扎西文丘从喇萨克发来消息，本月12号达赖喇嘛抵达喇萨克，开始了为期7天的闭关。本月20号将前往位于喇萨克首府200公里处我布地区访问，并且朝拜当地的一座成就区林尼姑庵。21号开始为期4天闭关调养身体，期间还将会见当地的藏人。受喇萨克佛学与思维会联合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定于下月初一开始为期4天在喇萨克为民众弘法，其中包括圣道三要。达赖喇嘛结束喇萨克的各项佛事活动后，将于下月5号返回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另外，本台特派记者还在喇萨克采访了多次参加过支持西藏自由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的喇萨克人贡布。他说，由喇萨克联络协会丹纳仁波切和秘书长多登的筹备组织下，喇萨克民众支持西藏自由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首次于1984年拉开序幕，从此不断地在印度全国展开各种活动，其中包括最大的一次和平徒步游行，是1994年从喇萨克启程，经过塔吉岭、哥尔哥大、孟买、波罗纳斯城、菩提迦叶至根尼亚古玛日的为期6个多月的活动。当时参加活动者当中有上至85岁高龄、下至3岁的孩童。贡布表示，举办类似的活动对宣传西藏问题、介绍西藏的真实现状起到了有力的作用。他希望未来还能够有机会参加各种声援西藏问题的活动，来促进藏充和谈，保护和继承濒临灭绝的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及习俗。拥有西藏独特传统的喇萨克人民，为了保护和发扬西藏文化，促进藏中对话，不断地在印度各地区展开支持西藏问题活动，其中包括徒步游行、绝食抗议、烛光游行等和平性活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遭尼泊尔警察逮捕并被判处10个月徒刑的流亡藏人索措，昨天已经被提前获释。下面请听德吉美德的详细报道。
于今年5月途经藏宁边境扎木口岸，试图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藏人索措，不幸在尼泊尔境内巴德比斯一带被当地警察抓获，移交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移民局里。由于该藏人没有任何证件，被尼泊尔移民局以非法入境为名罚款了共计5000元尼泊尔卢币，即37美元，在没有按期交付赎金的情况下被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在该流亡藏人被关押期间，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和西藏难民接待站多次呼吁有关当局对关押的流亡藏人进行释放，但没有得到任何成果。途经扎木口岸，在尼泊尔巴德比斯境内遭警方逮捕并被判处10个月徒刑的流亡藏人索措，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向当局交付将近7000尼泊尔卢币的赎金之后，于昨天正式提前获释。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向获释的流亡藏人索措采访有关狱中的生活状况时，他表示：“在狱中，由于天气热而房子又小，一个房子被关押着155人，我的睡铺旁边就拥挤着21人。在关押期间，尼泊尔警察在如此酷热的天气中不给我们水喝，又不按时供饭，洗澡水也没有，每天只有一碗米饭，也不给蔬菜，生活十分艰难。”他继续向本台介绍说，这次他从西藏逃亡的目的是到印度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然后在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学校中学习。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藏尼边界扎木口岸向一带路人交付了2000元中国人民币之后，开始了这一流亡行程。
人权女作家莫莉女士发表了一篇《汉藏两次对话，中共诚意何在》的文章。文章透露，去年9月，达赖喇嘛的两位特使第一次访问北京，不少人兴奋期盼之时，笔者就写过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孤岛》，表示了自己的疑虑。在整个中国的人权状况都继续恶化的形势下，西藏问题有可能一枝独秀获得真正的解决吗？我的结论是，西藏问题不可能是一个孤岛，它必然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相连。今年5月25号，达赖喇嘛的特使罗迪贾日率领的四人代表团再次前往中国，对北京、上海及西藏局部地区进行为期2周的访问。这次访问被称为是成功的，令人振奋的。然而笔者却因此有了更多的疑虑，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方面要向国际社会做这种积极的汉藏会谈秀，另一方面却更无情地侵犯西藏人民的权利，更肆意地摧残西藏民族精英，对达赖喇嘛的批判仍然一如既往的严厉。茉莉花的文章中说，自西藏特使第一次访华到第二次访华的9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在藏区继续侵犯人权，屡计斑斑。首先是著名的西藏仁波切阿哲西一案，中国政府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搞黑箱作业，现这位人民热爱的民族精英与黑狱不但枪杀了可证明阿哲西无罪的证人洛桑顿柱，而且抓捕了7个向海外透露消息帮助阿哲西鸣冤的藏人，就连呼吁当局公正办案的汉人王立雄也同样为同情藏人而遭到报复，被他自己参与创办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开除。此外，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因为政治嫌疑被逮捕的西藏人还有一连串长长的名单。西藏安多拉布门斯铁森林茶仓的九米强子和贡雀屈拜，西藏色达五迷佛学院的僧人扎奔、拜登、向堆和俗人司机而住，西藏安多孜古堂县人格绍顿住、阿旺顿住。不仅如此，中国政府的手还伸到了国外来了。自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定居达仁萨拉以来，许多忍受不了中共破坏的藏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经过尼泊尔投奔达仁萨拉。长期以来，尼泊尔成为西藏难民逃亡的一个中转国家，尼泊尔政府对流亡藏人是同情和宽容的，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但就在西藏特使第二次访华期间，由于中国政府软硬兼施的压力，尼泊尔政府居然向中国遣返了18名西藏难民，违背了有关人道对待避难者的国际标准。这是中国政府发出的非同寻常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绝对不是善意的，它表明中共要显示它对邻国的巨大影响力，要斩断弱小的西藏流亡政府和它的人民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共批判达赖喇嘛的调子一点也没有降低，其打压手段更为厉害。例如前不久达赖喇嘛访问德国，中国驻德国使馆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把达赖喇嘛称为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人物。去年11月，达赖喇嘛访问蒙古，中国政府甚至一度切断了通往这个内陆国的铁路交通。人权女作家茉莉的文章中说，就在北京与西藏特使会谈的同时，新华社于9号发表了国务院新闻办一篇题为《美国意欲何为？凭美国的所谓西藏问题报告》的署文名章，毫无道理地指责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是美国反华势力手中的一张牌，是他们牵制中国的一个筹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要求，只要达赖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同他进行接触商谈。这即是说，达赖喇嘛光是在西藏问题上让步还不行，还得去干涉不是他能力所及的台湾事务，才能赢得天朝皇帝的欢心，赐他面谈的机会。这种强人所难的蛮横实属天下少见。茉莉女士的文章中说，用不着再举出更多的例子，中国政府对汉藏对话毫无诚意的态度已经表现得清清楚楚。我们要去追问的是，既然如此缺乏尊重西藏人的诚意，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合作演出这场会谈秀？其实中国政府演出此戏的热情并不高，中国外交部只承认西藏特使的来访是一次私人访问，只派了一个部长级的官员与特使会面，对这次访问的反应很低调。但戏还是要继续演下去，因为这是中共新的国际策略的一部分。今天已经变得很实用主义的中共，在国际交往上的手段已经日趋灵活。既然汉藏对话是世界各国多年来一直希望看到的情景，中国政府就表演这种情景给他们看，把这个门面装饰得煞有介事。人权女作家茉莉花的文章中表示，这个接待西藏特使的表演是很有效益的，国际社会的批评减少了，谁愿意破坏汉藏和谈的友好气氛呢？国际上对中共利用反恐镇压少数民族的指责就要打几分折扣，少数民族方面只剩下新疆维族人需要对付，中国政府就轻松多了。经受了几十年分离的痛苦，许多善良的西藏人都含泪盼望达赖喇嘛回西藏，年事已高的达赖喇嘛也迫切地期望回归故里，他老人家对藏文化的保护问题忧心忡忡，宁可不要主权，只要守住自己的语言文化，因此他要求流亡藏人和支持者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尽量不要让他们难堪，以创造积极良好的气氛。人权女作家茉莉花的文章中说，达赖喇嘛以佛教徒的真诚和仁慈去对付虚伪和霸道的中共，其结果可想而知，不畏神灵的中共将利用藏人的善意继续拖延时间，等着达赖喇嘛渐渐的老去。在此同时，当局仍然严酷地镇压西藏内部的异议者，这样西藏人民的感情会一次又一次地被伤害，西藏人民的希望会一次又一次被打破。尽管中国政府没有在西藏问题上回心转意，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但他们和西藏特使展开接触对话仍然是值得鼓励的。接触总比不接触要好，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好。对于西藏的前景，笔者仍然保留原来的观点，只有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发生变化，西藏问题才有真正解决的希望。要补充的一点是，中国政府之所以回到谈判桌前，与他们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有关，并没有压力就没有妥协，因此西藏人切不可轻易放弃国际呼吁和抗议示威的权利。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人权女作家茉莉撰稿的《汉藏两次对话，中共诚意何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